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北到东风3到4级，气温是10到19度。关注一下天气趋势，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今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3级，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您继续关注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我们首先来关注网格里的铁脚板。
连智连心12345，您将看到凤舞社区以网格为桥解邻里之难，
然后其他的同事每天没有事的特殊情况要处理的话，都是直接下到网格去处理，在物业跟物业下沉，跟物业同办公，同协调同处理。
市场门前占道经营为何难以根治？
拼命管，拼命管没用，城管来了就跑了。
土堆护危桥背后藏隐患后续，一桥通途一桥盼。
这个桥面这边已经塌了，已经塌了，这边全部炸开了。你看现在，还有我们这边还有生产路生产的，还有什么装上小孩上学的。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穿梭于小区楼栋，奔走在民生一线，社区网格员是居民身边的贴心人，也是基层治理的主力军。在海州区玉州街道凤舞社区，网格员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网格中。今天我们就走进网格员的日常工作现场，看看小小网格是如何发挥大作用的。刘志伟是海州区玉州街道凤舞社区的网格长，化解邻里矛盾、回应居民诉求是他和同志们每天的工作常态。
书记，东瑞花园有一位居民反映他家的车位跟隔壁邻居产生了一些矛盾，他现在仍在我们社区门口想。
人到了？
对，是的。
那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位居民反映，邻居家的车经常越界，占用自家门前的停车区域。他多次与邻居沟通无果，无奈之下只能向社区网格员求助。
平时我们家的车位不是太用的，因为我一没了有一天了，那边回来家就停车，就不好停车了，也不好出来了。后来之后呢，我就找几个隔壁几个车位业主哈，我就跟他俩那个协调一下的，沟通一下的。他这个也是不配合，也不跟我协调。后来我只能请社区 社区这个绿色这个安盟这个事情协调一下的吧。
行啊。
跟随王女士来到现场后，网格员发现她所说的车位其实是自家车库门前的一块空地，由于没有实话明确的停车线，才导致邻居频繁占用，引发了矛盾。
车库门前的车位就是你们自己的产权车位吗？
这个车位就大家就自动决定的吧，因为这个到我们家门口嘛，我们就自动就个人停下来，没人了就停了，停车了的。
了解情况后，网格员第一时间将当事双方请到了现场进行调解。经过耐心沟通，双方初步达成一致，网格员在两家常用的停车区域画上了中间识别线，约定双方停车不得越过界限。本以为矛盾就此化解，没想到风波并未平息。
东边呢，后来又遇险了，遇险以后呢，西边这家他就打电话去报警，报警以后公安到现场来处置，公安呢按照这种约定俗成的这种办法，他也不好去强硬的说谁违规或谁不违规，甚至呢最后发展到两家这个东边这家这个追上去威胁他，对他进行人身威胁，最后呢西边这家又找到社区。
眼看着邻里矛盾不断升级，刘志伟意识到单纯靠划分中间识别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决定从情理和法治两个层面入手，再次做当事双方的思想工作。
这个面积分公有面积和专有面积，如果是专有面积那是你自家的，如果是公有面积那是别的邻居来用的，人家也有合理的使用权，对吧？最后这个大爷呢，他家西边这家呢，他就心里面也能接受了，稍微上占一点点就按照你之前能承受的，你也不用太计较，是吧？那然后呢你家这边呢就是也不用就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的，对吧？过得太狠，让他家车子没法停。
行，
我们把这个调解协议签一下，哦，以后就按照这个调解协议的内容约定，我们相互遵守。
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网格员的反复调解下，当事双方终于握手言和。而这样一场矛盾纠纷的调解全过程都详细记录在了网格员的工作日志里，这本小小的日志承载着网格员每天的工作点滴，也记录着居民的极难愁盼，
记录每天走访的居民的一些需求，然后切实的解决他们的矛盾之间的纠纷啊，然后还有他们一些涉情的民意都会记录在上边，
每天做了一些什么事儿都会在上面像日记一样记录下来。
对，
是
的。
其实化解这起邻里纠纷只是凤梧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的一个缩影，为了让基层治理更精准更高效，玉州街道凤梧社区全面推进网格化管理，严格遵守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格中的工作模式，以社区书记为总网格长，每个网格配备一名专职网格长和一名网格员，实现网格服务全覆盖。
我们社区内是六个网格，然后每天我们社区柜台有两个全科社工，然后其他的同事每天没有事的特殊情况要处理的话，都是直接下到网格去处理，在物业跟物业下沉，跟物业同办公，同协调同处理。
为了进一步经济化管理，延伸服务触角，凤梧社区还推行了楼栋长制度，每个小区每个楼栋推选出一名楼栋长，负责及时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协助网格员调解邻里矛盾纠纷。如今社区已经形成了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长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四级网格体系。
这个楼栋长积分排行榜是什么意思？
像我们现在每一个网格都配备一个网格员，但是网格每个小区的楼栋有很多，所以我们社区就选为每个楼栋选取了一个楼栋长，像我们为他们做出一些这个评分的激励，积分高的话我们会对他们做出一些相应的奖励。
除了健全治理体系，凤梧社区还以网格为单位搭建了邻里意识交流平台，定期组织网格内的楼栋长、物业工作人员开展座谈，围绕居民关心的焦点难点问题进行沟通协商，督促物业提升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效率，其实从居民的切身利益出发，确保各类问题得到高效及时的解决。
下一步的网格啊，就是我们也计划采用一些新的一些办法，就是说通过敲门行动，结合我们的文明楼道评比， 开展这个与居民的零距离，开展这个小区楼道一些项目的开发，通过一些文体的活动，为我们社区这个社区啊打造熟人社区做出一点的这个探索，同时呢也是为我们的网格和居民啊充分的融合采取的一个举措。
农贸市场是便民利民的民生场所，可近日徐渭新区东新农场的居民反映，东新农场农贸市场门前长期存在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现象，导致非机动车道被挤占，不仅影响交通秩序，也给附近群众出行带来不便。
这个现象存在大概一年多吧，早上比较多，他们不占市场里面卖东西，到路上，在路上那个路边都摆在路边卖。
都是卖菜的还是卖什么的？
有鱼菜什么都有，在路上卖东西总觉得不合适吧，里面有市场又不是没有市场。
上午九点，记者来到东新农场农贸市场，看到市场门前创业路东侧的人行道上有多位商贩摆摊售卖水果农产品等，另外还有一位水果商贩和一位售卖活禽的商贩直接将摊位摆到了非机动车道上，创业路西侧的非机动车道也被个别商贩所占用。附近居民说，市场门前的创业路原本就不太宽敞，再加上无照商贩占道经营，导致道路更加拥挤，
基本不好走。
你们这边有没有跟那个就是城管反映过呢？
一般城管他有时候吧会过来一趟，过来一趟也就十分钟左右就走了，走了过后他们不到半小时就出来了。
随后记者走进东新农场农贸市场内部，商户表示，农贸市场于2023年建成投入使用，之后不久市场门前就出现了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的情况，这也导致他们的生意受到影响。
这个是老晚期的，根本年纪都是大的人。
你们也跟这个市场反映？
反映有什么？
每天会有城管来管吗？
天天管，没用，城管来了就跑了。
据东新农场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市场内共有120个摊位，目前只出租了50个。对于市场门前的商贩占道经营的问题，市场方面也是感到很头疼。
早上我们市场门口，我们只能把他们让他们离开，不要在我们市场门口买，影响我们里面商户。他们也比较配合完了以后，他也走完以后，我们回到市场里面管理以后，他们过了一会儿也能绕回来。
这个城管有没有说会跟你们怎么样来这个加强一下这个门口的这个管理啊？
之前都配合一起整治的嘛，联合整治过。
那有没有说，比如说有可能让这些商贩引导进你们这个农贸市场呢？就是进驻摊位？
我们也想，但是我们这里面要收租金，不是说我们想让他们进来，他们就进来。
针对流动商贩占道经营问题，记者找到了东新农场城管中队。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每天早上7:30至9:00在农贸市场门前巡查，如果发现有商贩占道经营，会及时劝导他们自行离开。但是，流动商贩经常和城管人员打游击，导致治理效果不理想。
像他这种有的占用非机动车道的话，一般会让他们怎么样做？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处罚的，
就是没有执法权，是这意思吗？就是只能进行劝阻。看他有的都
每天来的时候我们来他就会走，然后我们一走的话就是说不穿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回来了，
就比如说常态化管理有没有什么办法？
常态化管理这种我们只能说每天都来管，就疏导的，然后其他的话不然就需要这边专门来下来就发出来了。
那是你们这边哪边才有这个执法权？就是东山路。
记者又联系了徐渭新区城管大队。
你们一般对这个东新农场农贸市场那边的占道经营是怎么管理的？
如果你有接到投诉电话这边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派人过去的。如果他们就是非常正规的那种的话，经常就是疏导。过分的话就会处罚。因为现在这个摊点管理啊是下放到徐渭街道的。正常来讲，我们城管虽然是有执法权的，但是这一条不归我们管了，因为它已经赋权到街道去了。
您的意思就是日常管理还是由徐渭街道的城管来负责？
对， 对，但是他们的城管队伍也是由我们大队派驻过去的，人家需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就是出人，只出人，只是配合他们进行调查。
农贸市场门前占道经营拥堵脏乱是不少城市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传统的一赶二扣三罚款容易出现反复，治理效果难以持久。如何有效治理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只有责任落实、部门联动、疏堵结合、常态管控，才能管得住、管得好、不反弹，真正实现环路于民、畅通于心。去年三月，我们栏目报道了海州区浦南镇江浦村龙江组有两座桥梁破损严重，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那么时隔一年，这两座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回访。去年3月1号的新闻中关注了海州区浦南镇江浦村的龙江一桥和龙江二桥的破损情况。龙江一桥桥面出现大洞，大洞周边被土堆和石块填埋，对通行的车辆和行人造成了极大不便。当时浦南镇江浦村相关负责人也曾给出承诺，表示将对破损桥梁展开修缮工作。
他们可能大约在三月份完成，可以完成那个设计工作，大约在四月份可以完成招投标工作，后面就可以陆续的进行施工。
时隔一年，记者再次来到江浦村，看到龙江一桥已焕然一新，原本破损不堪的桥面已被重新铺设，平整宽阔，桥两边也新装了坚固的护栏，原本脆弱的桥墩被改造为管涵，整体采用混凝土浇筑加固。
现在这个桥的话，质量能得到保证是吧？
啊，这个肯定能保证，这个现在修的比以前的质量好多了，因为它上下加了两层的管，就是那个钢筋网片，然后全部是混凝土浇制的，等于形成一个整体了。以前那个是什么？譬如有一根那个条石断裂，那个桥面可能就出问题。现在整个的成一片都是钢筋网片连在一起，它就不容易像出现以前的局部的断裂什么。
那方便很了，小孩啊，和这边上学啊，这么我们回老家、啊、都好走了。
而南边不远处的龙江二桥情况却依旧没有改善，桥面到处是大大小小的裂缝，还有一个大窟窿被围栏围起，桥边还堆积着生活垃圾，整座桥破败不堪，又脏又乱。
这个桥面这边已经塌了，已经塌了，这边全部炸开了，你看现在还有我们这边还有生产路生产的，还有什么装上小孩上学的，尽量有关部门呢给我们早早把它修好就行。
村民说，这座龙江二桥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五十年来从没有维修过，收割机等农用车辆都要经过这座桥。就在记者拍摄时，还有大型货车从龙江二桥上驶过，看起来十分危险。
啊，打车狠了，那个鱼塘那个打车给是哎，那个大挂车哦，我也不知道多少个轮子都，好大好大，
都走这条，
哎，都走这条街，这是主要的交通要求，
这个桥还能吃得住这个大车吗？
哎，它也是好歹的，这马马虎虎的，它四边走着就是危险性大。
龙江二桥何时才能启动修缮？村民们的安全出行又该如何保障呢？记者了解到，目前该桥已经纳入今年的维修计划。
这个桥我们现在已经纳入那个镇里的维修计划。但是呢，它前期要有一个设计啊、招投标啊等等一系列程序，然后还要考虑到夏天的雨季。雨季这种施工不方便这种情况，我估计是在十月份左右能修好。
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一些大车会从那个桥上通过，是不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呢？
这我们对于这块我们也采取了部分措施，因为它那个桥嘛，从旁边那个报信路上还有一个桥可以绕过去，我们在两边啊准备给它做一个限载的标志，就是大车它不允许通过。
龙江二桥全面修缮还需时日，但是安全意识却一刻也不能放松，希望当地政府切实履行好安全生产的责任，用切实有效的举措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有矛盾纠纷需要解决，可前往所在地区各级综治中心进行反映和处置。 如果你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有什么建议和诉求，除了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搜索连云港12345在线，关注12345在线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85462777，或者是关注我们港城之声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也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我的连云港 APP 云记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在4月13号的时候，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那为了进一步的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规范网络直播的盈利行为，推动网站平台合规健康运营，切实的维护网民的合法权益，相关的工作要求就提出，首先要明确打赏的规则，网络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当制定明确的规则，并以直接简洁的方式来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冗长条款等方式来影响用户的知晓。其次呢，就是要规范打赏盈利权限的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果说有违规记录，应该在处置期满3个月之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当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到3倍。同时要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呢应该主动的提供打赏的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来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的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说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进行确认。同时要提供打赏的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该合理的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的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且允许用户自行的修改相关的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来确认。还有呢，就是要规范打赏金额的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的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者说对用户进行排名。同时要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该加强打赏互动的审核，不得含有违法或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来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来设置特殊的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要完善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还有呢，就是要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 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权益权限之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的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当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同时要加强异常打赏的这个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该密切的关注用户的异常打赏行为，并且采取适当的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同时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处理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的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妥善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随后呢，就是要加大处置和曝光的力度，网站平台应该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的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布信等形式，定期的公开曝光典型的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来理性消费。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4月13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连云港市公交集团发布了关于征求优化调整公交线路意见的通告。那这次的优化调整方案当中呢，一共要调整10条公交线路，其中优化调整是7条，新增2条，暂停运营是1条。首先来说一说变化比较大的啊，首先是公交的二路线，这个呢，为了提高线路的运行效率，公交二路线打算截短优化至连云港站来发车，同时为方便优步花园二期、三期等小区居民的公交出行，要增加这个路段公交空白的覆盖，所以说会优化调整至龙桥路。线路的走向呢，是从连云港站发车，然后经过人民东路、通贯北路、海联东路、港城大道、振华东路、信坦路、科苑北路、霞辉路、花果山大道、昌维路、环湖路、月湖路、东方大道、龙桥路到新海联大厦。新增的站点呢，包括同科小镇南北，还有金辉优步花园以及港逸花园。另外变化比较大的就是公交的七路支线，这条线路呢，主要是为了方便优步花园二期、三期等小区居民的公交出行，所以说增加这个路段的公交空白覆盖，打算优化调整到龙桥路。新增的站点呢，包括金辉优步花园和港逸花园。还有一个调整比较大的就是公交的65路区间线，这条公交呢是为了覆盖西山村公交的盲区，所以说打算开通市公交集团至民生花园公交65路区，采取的是定点发班、响应式停靠的运营模式。线路的走向呢，是从市公交集团发车，然后经过徐新路、西山村路、九岭路、学院路到民生花园。 另外调整的就是公交的游三路、游三专，同时要新辟一条微循环的微一路。这个呢，主要是因为西连岛这个路段经常堵车，旅游旺季的时候呢，问题会愈发的凸显，这就会导致线路的运行效率比较低下。所以说，打算优化舍弃游三路、西连岛路段，同时打算撤销游三专，新增西连岛到白沙的微循环的V1覆盖替代，解决岛内居民的出行问题。另外变化比较大的还包括了公交的游五路、35路和601路。这个呢，主要是因为线路会途经金海国际站绕行行驶，车辆掉头的话呢，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风险，节假日高峰期间又会加剧道路的交通拥堵，严重的影响线路的运行效率。所以说目前打算取消金海国际站的停靠，然后调整停车的位置。最后呢，就是一个66路，这条线路呢，在工作日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客流的，所以说为了合理的分配公共资源，打算呢会根据园博园的客流出行实际，在周末和节假日来运行。此次调整当中呢，还涉及到了有一些打算更名的站点，比方说像徐汇新区兰州路的幸福家园这个站点，打算调整为叫徐汇幸福家园站点。中山路的连云古城站点打算调整为连云老街。霞汇路的市体校这个站点打算调整为体育中心南。西明路的小刘庄这个站点打算调整为板浦领航驾校。沿河路的桃湾村这个站点打算调整为桃湾村东，还有呢就是建设路的金城公寓这个站点打算调整为海洋大学通贯校区南。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啊，也可以直接来联系公交的服务热线85502777 85502777就可以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有市民咨询说啊，他说夫妻两人名下各有一辆车，是不是可以直接办理两辆车的号牌互换？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是不可以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0条，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机动车的号牌号码需要互换，要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这包括两辆机动车在同一辖区车辆管理所登记，两辆机动车属于同一号牌种类，两辆机动车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机动车的所有人呢，应当确认申请信息，提交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两辆机动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和号牌。申请之前要把两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车辆管理所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变更事项，收回两车的号牌行驶证，重新的来核发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当然了，同一机动车在一年内可以互换变更一次机动车的号牌号码。因为呢，您的这个车子啊是分别的在夫妻两个人的名下，也就是说不属于同一机动车所有人，所以说是不可以直接办理两辆车的号牌互换的。你可以呢先做一个夫妻变更，也就是说呢把这个两辆车子变更到同一个机动车所有人的名下，然后再办理号牌互换就可以了。有市民来咨询，他说单位或者职工的个人基本信息如果说发现变动的话，怎么来办理住房公积金的信息的变更？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如果说是单位信息变更的话，这个是需要提供单位的信息变更书，要加盖单位的公章。另外呢，单位信息变更的证明材料，比方说工商的变更通知书和新的营业执照等。个人信息变更的话呢，需要提交的是个人信息的变更书，这个需要加盖单位预留的印鉴章。办理的流程就是，首先要提交材料，也就是说由单位的经办人或者职工本人携带材料到公积金的缴存银行网点来申请。第二呢，就是填写表格，单位信息变更需要填写单位信息变更书并且盖章，个人信息变更的话需要填写个人信息变更书。当然了，如果说这中间涉及到的是同音字的变更，就不需要来盖章。比方说啊，这个王红啊，红颜色的红变成了王红彩虹的红，它就涉及到同音字的变更，这个呢就不需要盖章了。最后呢就是银行的审核，银行网点在受理之后可以完成信息的更新。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工作和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任何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拨打。继续来看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有市民咨询说如何办理出生证明，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办理出生证明的话，需要家长能提供宝宝的大名、父母的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一份和户口本的原件，外籍人员的话呢，还需要提供护照的原件以及身份证一份。出生证明呢，国家规定应该是由母亲本人来办理的，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母亲本人不能够亲自前来，只能够由父亲前来办理的话，还需要提供母亲本人的授权委托书一份，受托人的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说，线上呢如何办理单位医保信息的维护、人员的增减、变动等相关的业务。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可以通过线上加线下渠道来开通单位医保网厅。网厅呢可以办理单位信息的维护、参保人员的信息维护、人员增减变动等多项医保业务。线下的话呢也可以，线下的开通渠道呢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四号楼的一楼医保的网办室来开通单位的医保网厅。线上开通的渠道呢还包括可以通过连云港市医保局的官网选择办事指南，然后选择网上办事，选择单位登录之后来进行政务注册。有企业来咨询说，公司员工增减等医保业务如何来办理。是12345热线平台说，这个呢可以到我市的医保经办窗口办理，需要填写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人员的增减、缴费基数变动的花名册，要加盖单位的公章。特殊人群的话呢还需要提供，比方说港澳台人员参加在职社会保险职工医保的，需要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建立劳动关系的证明。如果说是外国人参加在职职工医保的，需要提供外国人就业证及居留证件或外国人的永久居留证等。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到，这儿有市民咨询说，他的机动车的号牌呢丢了一块，怎么来领新的号牌？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51条，机动车号牌灭失、丢失或者损毁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补领换领。申请时，机动车所有人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且提交身份证明。车辆管理所应当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收回未灭失、丢失或者损毁的号牌，自受理日起15日内补发换发号牌，原机动车号牌号码不变。补发换发号牌期间，申请人可以申请有效期不超过15日的临时行驶车号牌。补领换领机动车号牌的，原机动车号牌作废，不得继续使用。有市民来咨询说，公积金如果说从外市转入本市的话，需要什么条件？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公积金从外市转入本市的条件有两个。第一呢，就是申请人在连云港市的账户已经连续缴存半年以上。第二个就是申请人在外地的账户封存满半年，而且满足外地中心的其他相关条件。 有市民咨询说，住房公积金呢是以单位和个人两种名义交纳的，以后如果说需要提取的时候，是否可以提取这两部分的钱，还是只能够提取个人交纳的部分？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个人缴存公积金以及单位为职工缴存的公积金都属于职工个人所有，在符合提取条件情况下都可以申请提取。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大家有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要咨询和了解，或者说呢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继续关注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有市民来咨询说，再婚领取结婚证需要哪些材料？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内地居民男女双方如果说是初次结婚的，可以携带身份证3张2寸的双方近期的半身免冠铜板合影的证件照，这个要求是红底的，然后到任意的婚姻登记处办理就可以了。如果说因故不能够出具身份证的，可以提供或者说出具有效的临时身份证。当然了，如果说是再婚的话呢，则需要另外的提供离婚证或者法院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以及判决生效证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